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5号，公元2002年7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加强在西藏扩展公安基地和对外宣传活动；中共扩建西藏娘日监狱；联合国任命德梅洛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围绕稳定和发展西藏的目标，在西藏各地周密部署公安机关，全面深入扩大军事和治安基地。本台根据拉萨广播电台的报道以及有关人员的透露了解到，今年6月7号，在中共公安副局长陈静瑜的指示下，成都秘密召开了来自中共18个地区的安全部、公安部门的领导参加的167会议。会议着重就稳定西藏、治安防范措施、西南边境区域的开发与策略，充分发挥西藏公安职能作用，在西藏就民族、宗教、社会领域对政府持不同政见者给予严厉制裁，以及召开的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密谈。随着国际时代不断变化的同时，中共在西藏加强了公安机关的扩展，并且部署了一系列周密的计划。在成都召开的167秘密会议上，有关官员强烈表示，要加强西藏公安扩大和干警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实干，通过现代科学理论为一体解决西藏社会和公安基层出现的任何疑难问题，严厉制止西藏社会就民族划分、宗教而出现的任何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分裂活动，使社会治安明显取得进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热地和公安厅党委秘书长张排中就西藏现状局势在会议上做了详细的汇报。所谓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热地和公安厅党委书记张排中就西藏现状局势在会议上做了详细汇报。根据消息来源，近几年来，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安全干警陆续被派遣到西藏，深入各县区执行负责这些地区的治安整顿任务。他们还随身带进现代高科技的监视武装器械。另外，今年6月12号，拉萨召开了一次对外宣传工作会议。该会议围绕西藏藏学研讨会议和民间文化、政治工作、西藏文学，进一步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接触，邀请各国政界官员访问西藏等方面进行了座谈，来达到中共长期以来的企图。在会议上，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不断的对外宣传下，西方许多国家开始对西藏有了全面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强调，要加强做好对西方以及中国边邻国家中对西藏问题的大力宣传，制止和削弱达赖集团在国际社会中的分裂活动。他呼吁各部门要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确保正常的社会发展。中共就西藏对外宣传工作上所实施的5年计划中策划，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和向外宣传，引诱西藏著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深入国际政治舞台和民间团体进行宣传西藏。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区实施兴建新型大规模较大的监狱和看守所，又在原有的监狱周围展开扩建活动。 近几年来，随着监狱的增多，使犯人的数量日益增加。特别是日喀则娘惹监狱由于被大范围扩建，使狱中犯人的数量增至480多，其中年龄最大的关押犯为72岁，最小的则为3至4岁的儿童。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西藏日喀则专区境内的娘惹监狱设立在边境一带，专门针对涉及政治的非法偷境者为主的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这所监狱被当局视为重点监狱之一以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从去年开始展开了扩建施工项目。截至今年7月，这所监狱的犯人数量大幅度增加。根据一位曾经在娘惹监狱被关押3个月的近期流亡藏人向本台透露，娘惹监狱由于大部分关押的犯人是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和从印度返回到西藏的藏人，而每年的犯人数量大幅度增加，使监狱本身容量面积小的情况下，导致被关押的藏人成群挤住一间。对此，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扩建行动，施工任务完成后，娘惹监狱已扩建到可容纳700多名犯人的大型监狱。据了解，上述消息透露人是1997年流亡到印度，去年7月返回西藏探亲时，在边防站遭到逮捕，当时被关押在日喀则娘惹监狱。经几次审讯，发现没有政治问题，就以偷境犯法为名关押了3个月，获释后本月再度逃亡到印度。据他介绍，在娘惹监狱关押期间，监狱总体上外在条件很好，只是伙食条件非常差，加之长时间的审讯殴打，使每位犯人遭受严重的身心摧残。当时在押犯人共有480多名，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2岁，最小的是3至4岁。这些试图逃亡印度而遭逮捕的老人和儿童，当局只是发出严重警告，关押1-2个星期就释放，但对年轻的藏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进行长期审查，凡发现涉及政治问题的嫌疑人，在长时间关押后送往拉萨的大型监狱，接受进一步审查。消息透露人表示，娘惹监狱得到扩建后，所关押的藏人逐步增加，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的防范措施，并采取见一抓一、疏而不漏的政策，对计划逃往印度的藏人带来更大的困难。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流亡到印度的藏人返回西藏时也遇到许多类似的困难，例如言行举止受到当局的监督，寻找工作也要严查政治背景，多次审问是否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牵连等。当局一致认为，从印度返回西藏的藏人由于受达赖喇嘛的影响，思想观点同境内藏人大致不同，为了社会安定，对返回西藏的境外藏人加以进行防范。消息透露人由于在藏期间经常受到中共的扰乱，就再度选择了流亡生涯。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来自巴西的高级官员迪梅洛为新的人权高级专员。根据英国 BBC 消息，迪梅洛今年54岁，原来是联合国在东帝汶临时行政机构的主管，也曾经在科索沃工作过。他将在9月份接替玛丽·罗宾逊。联合国大会本周二在纽约开会，将对他的任命做正式批准。华盛顿和伦敦已经表示支持这项任命。梅迪洛成功地领导了联合国在东帝汶的过渡政权，直到东帝汶正式独立建国，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人权高级专员的首要人选。但是总部在日内瓦的人权高级专员位置经常遭致批评，国际上很多人士批评他的前任罗宾逊夫人对一些人权问题猛烈的抨击，而对另一些全球性的暴行却不做公开的谴责。他对美国在关塔纳莫海军基地上关押阿富汗战俘的待遇提出了批评， 就都遭致美国的不满。梅德诺将在今年九月就任。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于1986年在祈愿大法会上的讲话。
从利益方面而言，他们也要赤诚忠心，一心一意地为我们西藏民族服务。除此而外，如抱着我们来是来当官的，我们是你们藏人之官的想法是很不好的。我们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二是藏民族和其他小民族间的团结。西藏有门巴、洛巴、克切，也就是伊斯兰信徒，以及从其他地方来的民族。三是西藏内部一定要团结，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是极为重要的。我始终非常关心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对已有的问题一直竭力反对和批评。但令人遗憾且不安痛苦的是，在如此大好政策形势下，一些旧的思想和旧的毛病开始有所复发，如偏向藏或卫或政府与拉章等乌七八糟的言论又开始出现，还有康巴、安都、卫藏等的说法，这样的事听得较多了，这根本就不是好现象。我们多是菩提心、老猴和罗刹女的后裔，西藏雪域人，分你方我方绝对没有任何的好处。回顾西藏的历史，从朗达姆开始，西藏处于分裂状态而很不幸。有一日，当西藏内部团结友好之时，则西藏民族本身将会发展，佛法也将会昌隆。如果分裂了，则佛教会遭受切难，西藏将会衰败，人们将会受苦。由于会出现这样的不幸，所以一定请大家都抛弃偏见，寺院内部也不能叫喊你或我。原来在左路线的高压时期，谁也没有一句话，也说不上一句话。现在幸福的时刻，翻出陈老年账是没有好处的。希望大家将这点牢记在心，大家都过好了，西藏才会发展，西藏这个民族也将会凌立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和祖国大家庭的其他地区一样繁荣昌盛，恢复和弘扬我们佛教也会取得成果。因此希望大家都牢记在心，如果地区间偏向的言论听得越来越多了，我根本就高兴不起来，没有任何益处的。这一切希望大家能牢记在心。另外我想谈的是我上述的遵循十善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等，其中想谈谈烟酒的问题。以下是班禅喇嘛介绍烟酒等的害处，却信徒或戒除等的讲话，此处列。下面我继续向你们播送班禅喇嘛在扎西伦布寺的讲话，题目为西藏所失大于所得。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座谈会，参加这次五世道九世班禅遗体合葬的灵塔班禅东林扎西南街开广仪式的各位来自我们伟大首都北京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自西藏各地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政委的领导同志，来自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兄弟省区的省级领导同志。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于1986年在祈愿大法会上的讲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